请听太上感应篇的故事。太上老君在上一节讲了施恩不求报，与人不追悔。下面我讲一个小故事，说的是隋朝人士李世谦，从小父亲就过世了，李世谦侍奉母亲非常的孝顺，在他12岁的时候啊，就被魏广平王重用，担任开封府的参军职位，家里边也就逐渐的富裕起来了。他呢，就拿出了几千担的粟米借给乡人，若是碰到荒年欠收的时候，他就召集了欠他粮米的乡人，当场就把借据给烧掉了，并且对他们说，你们欠我的已经还完了，没欠的了。第二年的春天，他又拿出了种子分给贫穷的农人去耕种，因此而救活了很多人。假若是死了的人，他就会出钱帮助埋葬死者。有人就歌颂李世谦在积阴德，李世谦说，阴德就像耳鸣一样，只有自己能够听得到，能够知道，别人是无法听到知道的呀。现在你已经知道了，那还叫什么阴德呢？有一天，李世谦梦到一位穿着紫色衣服的天神告诉他说，上帝嘉许你积了许多的阴德，要使你的子孙后代昌盛无比呀。
大家都知道宋朝的宰相范仲淹这个人吧？有一次啊，他派他的儿子饶夫回到家乡苏州，去取回500斗的麦子。饶夫在路上遇到了老朋友石曼青，石曼青就向饶夫说，我没有钱办丧事啊。饶夫听了以后，就立刻把500斗的麦子连同运麦子的船全都送给了他的好朋友石曼青。回到家中还没来得及说，范仲淹就问饶夫，你这次返乡有没有遇到老朋友啊？饶夫立刻回答说，我遇到了石曼青，他穷得都没钱办丧事了。范仲淹问，那你为什么不把麦子和运麦子的船送给他呢？饶夫回答说，爹，我已经把麦子和船全都送给石曼青了。从这个故事我们知道，范仲淹父子同心是如此的好善不施，哪里像现在的人呢，只会对富贵的人表现恭敬的样子， 尽做些锦上添花的事情，而不肯周济贫苦，做些雪中送炭的善事。即使是有些人肯略略地布施些财物，但是有没有布施不求回报，布施以后也不后悔的人呢？
太上老君讲，所谓善人，这四个字的意思，就是把前面所说的众善都能够奉行的，才叫做善人。从这里，所谓善人，一直到神仙可祭，是讲善人的福报盛大，而且绝不会不灵验。要知道，名副其实的善人，开始就能够是非分明，不会弄错，而且智勇双全，最后到达了人我两忘的境界。待人处事既慈悲又宽恕，况且他的立心用意，待己待人丝毫都不会违背了天性和人情。就算是尧舜周公孔子复生，也是和这个道理一样的呀。而所谓的善人，就是以天心的好善而远恶，而人心要怎样才能做到有善而无恶呢？因为人们常常忽略了自己的习气和毛病，以至于失掉了最初的天心。所以啊，人应当要有善则精进，有恶则改悔，这样或才可以做到了有善无恶的境界呀。
宋朝的李文正公年老退休之后啊，因为元宵节皇宫里面举办灯会，宋太宗呢就派了轿子来迎接他入宫，并且啊安排他坐在太宗的旁边。太宗还亲自为李文正公斟酒，亲手挑选好的水果赏赐给他，并且对他说，你真正是一位善人君子啊，两次担任宰相的职位，从来都没有伤人害物之心，这就是朕想念你的原因呐。等文正公回到家之后啊，就训勉他的儿子说，我这一生虽然没有建立什么奇功伟绩，可以惊世骇俗，然而我从来没有遮蔽过别人的善行善事，阻挠过别人的升迁，纵然在没有旁人看到的地方，也不会欺骗自己。为人处事，谨守着道德的标准和自己的本分。这四件事情，我还有把握算是自己没有违反。今天，承蒙圣上在许多大臣的面前称赞我为善人君子。要知道，所谓的善人君子，连孔子尚且都还没有见到过呀。那我是什么人呢？怎么敢承担这个善人君子的称呼呢？所以啊，你们应当记住圣上对我过于奖励的话， 努力实践我刚才所说的四件事情，这样对于君王来说就是尽忠，对于父母来说就是尽孝，以此来修身齐家，处世待人，或许就可以做到了无田所生啊。他的儿子宗鄂恪守着他的教训，而成为了当时天下颇有名望的人物了。要知道，所谓的善人，简单的说就是止恶行善，若是讲到极处，可以证得圣人的果位，也都是这个善念的扩充而已呀。
下面这个故事啊，说的是明朝江西邹子隐是一位非常崇敬信仰三宝的佛教徒，他辛勤地从事各种的善事，凡是救济别人患难或是成就人家的好事，虽然是天寒地冻或是大热的太阳，他都是赴汤蹈火在所不辞，因此大家都称他为大善人。邹子隐病死之后，来到了阎王的面前，他心里很不服气，阎王就命令判官将他的善恶册子打开来给他看，把这册子一打开啊，就有名利两个大字。凡是邹子隐一生当中所做的善事，不是记在名字下面，就是记在利字下面。邹子隐这个时候才觉得惭愧服气。他死后复苏，告诉别人说，请你们帮助我便告世间做善事的人，一定要用真诚心切切实实地做善事，而且要把自己的心地扫除得干干净净，绝对不要像我一样带着名利心去做善事啊。说完之后，再过了五天，邹子隐就死了。他的好朋友唐石说道，我对子隐是非常了解的，他为人或许免不了好名，至于利，子隐则是一个仗义疏财的人，怎么到了最后却变成了好利呢？一定是他居间请托众人帮助行善，起初的念头也都是为了要做善事而发的愿，等到钱财到手之后，他就犯了偶然挪用善款的弊端。开始的时候说，我只是暂时的借用一下而已，后来日子久了，竟然就变成假借不还了。这就是邹子隐辛勤劳苦一生的行善，仅博得了名利两个字的结果。由此可见呢，阴间往往会揭发人们隐蔽曲折的罪恶，道理就是在此。我能够体会子隐他的意思，所以才为他解释说明。因此便告世上做善事的人，行善要无为而为而无所不为，随着机缘而利益苍生，这样才是 最上等的善。没有求回报的心，却救拔苦难的众生，劝人广行善事，这是第二等的善。广积阴德，求自己死后不要堕入三恶道中受苦，这样就是第三等的善了。行善若是有一丝毫为名的念头，便是错了路头啊。若是更有一丝毫的贪念，把善款放进了自己的口袋中，那么将来堕入地狱就会像箭一样的快速，能不害怕吗？这里特别记载这个故事，就是希望以后愿意做善事的人能够明白其中的道理，而且要认真地照做呀。太上老君讲，人皆敬之，天道佑之，福禄随之，众邪远之，神灵畏之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善人一生所行的善事下顺人心，所以世间的人都恭敬他，上合天理，所以天道的神都保佑他，使富贵长寿康宁的福报和居官受职的财禄都跟随着他，使他能够不用去求自然就有，许多的邪神厉鬼都远离他，避开他，不敢侵犯他。而聪明正直的神灵，冥冥之中都在保卫他，帮助他。人皆敬之，善是人的本性中所本有的天性，只要一触动，便会有所感应。虽然是渔夫渔妇，若是听到了一件善事，大家必定都会称扬赞叹，任凭你是如何的穷凶极恶，见到了善人也是不敢侵犯他呀。这是因为良心发现，自然就会能够产生自制的力量而有所不为。这里为什么说大家都尊敬善人？一定是这个善人的道德真正有可敬之处，所以没有一个人不尊敬他呀。
现在我们来听一段故事。司马光从洛阳到京城去觐见皇上，老百姓呢，在路上看到了司马光，就把手放在了额头上，向他行礼表示尊敬。司马光走到哪里，老百姓就跟随到哪里。后来呀，这人越跟越多，最后老百姓就把司马光拦下马来，向他说：司马大人呐，请您不要回到洛阳吧，就留在京城里帮助皇上治理天下，我们老百姓才会有好日子过呀。刘大健先生在朝廷为官的时候，天下的百姓没有不歌颂他 对朝廷的忠心的。富弼先生骑着驴走到了天津桥，市民们闻风而至，都跑来看他，整个城市为之一空啊。邵康节先生出外游玩的时候，读书人和老百姓看到他，没有一个人不是急急忙忙地跑向前面欢迎他的。在匆忙之中，甚至有人连鞋子都给穿反了。所以，人们对于善人欢喜羡慕到了如此的地步，那么天意的感格也就可以知道了呀。如果不是善人，实在是有令人可以尊敬的地方，怎么可能会感动人们到这样的地步呢？而我们上面所说的这几位善人，他们在生的时候不是宰相，就是人师，死了之后也都变成了神明了。有道是天道佑之，天道是无偏无私的，但是常常会与善人感应道交，而且善人也不需要说些什么，上天就会很巧妙地回应他。那么天神也不需要善人的招请，就会自动地来保佑他呀。所以只要我们真的有善心善行，就能够感动天神，不管我们在哪里，都一定会得到天神的保佑啊。因此呢，只要我们自己能够努力地尽人事，诚心不间断，这样的坚持到底，终究能够感动上天的。在《旧结经》中有这样一句话：一心如此，听命于天。由此可见，善人行善是不能够有一丝毫的降营希求之心呐。宋朝的朱子曾经说，天地是一无所为的，只是以生养万物为天地之心呐。人若是能够念念都在利人济物，那他便是天地呀，因为这种人的所作所为都与天心相合，上天怎么会不保佑他呢？
下面这个故事讲的是宋朝的刘安世向皇帝上书，鉴别朝廷大臣的邪正，又特别论到张敦是个小人，请皇上千万不能用他，以免误国贻害苍生。后来皇上不听刘安世的建议，任用张敦当宰相，刘安世立刻就被贬官，而且贬到很远的地方，翻山过海，到处的迁移流放，没有定所。大家都说，刘安世年纪这么大了，这次被张敦报仇，远窜流放到数千里之外，一定是必死无疑啊。可是刘安世他竟然安然无恙，年纪已经80高龄了，却没有生过一天的病啊。 当刘安世被贬的时候，有一个人为了要迎合张敦的意思，就向张敦请示，自己愿意替张敦把刘安世杀掉。等到此人到达刘安世住的地方，正准备动手，这个人突然之间好像被东西打到，当场就吐血暴毙了。
我们再来听一段故事。唐子宇从四川扶着父亲的灵柩乘船要回到江西吉水的老家。那个时候啊，正是秋天水涨的季节，瞿塘江的江水流得更是湍急，而且又碰上了天下大雨，船夫更是感到恐惧。子宇非常的伤心，他不能够把父亲的灵柩带回家乡，就仰天大哭起来。他刚哭了一声，江水就应声退了20多丈。等他乘的船过了之后，江水又恢复回流过来了，和刚才一样的汹涌。要知道，忠孝为道德的首要，所以天道的神才会如此的保佑尽忠尽孝的人啊。有道是福禄随之，圣贤人和君子，他们的语言善，行为善，心中的一团和气感召了上天，自然就会有吉祥的瑞应和福报跟随着他们。就像《诗经》上说的那样，乐之君子，福禄深之，就是福禄跟随着他们的意思啊。明朝安徽凤阳这个地方啊，有位叫郑照的人。有一天晚上，他梦见自己到了天府，见到了天神已经为他设了位子，在等着他，而且向他说，你本来属于贫寒的命，但是因为你极力的行善，所以我就命令福禄二神跟随着你，以后你就会坐到这个为你预先设好的位子了。郑照因此而觉悟了，他的善念就更加的坚定，声名也就更加的响亮了。所以啊，在他所到的地方，财富就会跟随而到，在他所到达的处所，福禄也会随之降临，他的子孙很多，也都非常的富贵，享有很大的福报。最后呢，他修行，果然在他师姐之后证到了净玉真人的位子。我们讲到这里，有人就会有疑惑，颜渊是圣人，为何短命而死呢？而且还死在了陋巷之中呢？伯夷和叔齐也是圣贤，为何饿死在首阳山中呢？袁宪为什么贫穷，而范滂却被判刑砍头而死呢？要知道，这几位圣贤的道德修养都是到了很高的境界，只是命里缺少了福报和财路而已。 然而他们的善德所在可以与日月争光，而不是一般的寻常的福禄可以比拟的。这也是成人取义之事所应当要了解的道理呀。有道是众邪远之，邪正是势不两立的，正所在的地方自然邪就不能容了。比如太阳一出来，则冰雪自然就会融化。李吉甫曾经说过，神明喜欢正直，一个人若是能够守住正直，就会得到神明的保佑，而邪魔是不能够胜过一个有德行的人的。但是如果失去了德行，则邪魔就会兴盛了呀。这也是自然的道理。
明朝的时候啊，有位名叫景清的读书人，他参加会试，经过成化县的时候，见天色已晚，就借宿在当地的一个家庭中，而这家主人的女儿被妖魔鬼怪附了身。说也奇怪，那天晚上妖怪竟然没有来。景清离开之后，妖怪则又来了。于是这个女孩就问妖怪说，为什么你昨天晚上没有来呢？妖怪说，我是因为回避景秀才，所以才没来呀。女儿就把这件事啊告诉了父亲，父亲立刻就去追赶景清。于是景清啊就写了景清在此四个字，叫他父亲贴在门口，妖怪从此以后就不敢再来了。景清为人十分的正直忠烈，到今天还为人们所敬仰着。要知道，能够充塞在天地之间的就是正气呀。一个人的气若是能够不胆怯不心虚，就能够正大流行，妖魔鬼怪见到了自然就会退避。所以说君子有养气之学，而养气的重点在于治心。如果能够做到了清明在公，存诚泰定，那么所谓的邪魔就都无所遁形了。神和人是同一个道理，不但善人为人所尊敬，神灵也会加以保护的。所谓道德既然重了，鬼神都会钦佩他呀。接下来这个故事讲的是明朝仪征地方有位姓金的老翁，他的家是开典当铺为业的。在嘉靖初年，江上的水寇到处的抢劫掠夺，当地有钱的人家几乎都被抢过，独独只有金家没有被抢。官府就怀疑，说这金家 是不是跟强盗有勾结呀？后来强盗被官府捉住了，官府就问强盗，为什么独独只有金家没有被你们抢劫呢？强盗就说，我们几次前往金家抢劫的时候，都被金甲神给赶了出来。官府根本就不相信强盗的这种说法，就传唤地保和邻居来询问。他们都说呀，金家没有被抢，实在是因为金家积德的缘故呀。每家的典当铺都在典当的时候用低价买进，而去赎回的时候呢，则是要用高价买回。只有金家的典当出入都很公平，估的价也高，限的期也远，而且年老贫穷的人典当东西还会破例的免除利息。到了冬天则免除典当寒衣的利息，而到了夏天呢，则免除典当鼠衣的利息。金家每年都是这样做的呀。上天保佑善人，就命令金甲神拥护保佑金家。这种道理没有什么值得怀疑的呀。县令听了之后也就嘉许金翁的善行，并且还向朝廷上了奏折。朝廷于是就下令褒扬表彰金家的善行。
于铁桥先生说，前面说到祸恶，就先说人结恶之，现在讲到福善，则先说人结净之。因为恶煞凶星所降下来的灾祸和神灵护佑保卫等等这些的事实，一时之间或许未能够见到，但是人结尊敬，人结厌恶，则是可以相信的先机征兆啊。有心学道的人应该要常常的反省想一想，如果尊敬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便可以知道神灵对自己拥护保卫的程度了，若是厌恶我的人越来越多，便可以知道凶星恶煞在我的头上炯炯地怒视我呀。这就是人心即是天意的道理，不必非要去追问我们所看不见的也听不到的那些事情啊。
太上老君讲，所作必成，神仙可祭。这个意思就是说呀，使善人所做的事业必定会成功，而且永垂不朽，并且还可以寄望成神仙，明登天府呢。世间呢，没有做不成的事，天下也都是可以去做的人呢。唯有以真实的心来行善，则人事既然合了天心，而天意岂会 违背了人愿呢？自然就会默默地帮助善人，没有行不通做不成的善事啊。太上老君是道家的始祖，所以专门讲求仙正果的道理。孟子说，人皆可以为尧舜。中国的禅宗六祖慧能大师说，但用此心，直了成佛。三教的圣人为何所讲的几乎都是同出一源呢？神仙可以练成，佛也可以修成，尧舜也是可以做到的呀。何况是求世间的功名、富贵、长寿、男女，又有什么求不到的呢？这也只是看这个求的人有没有认真的去做呀。明朝的莲池大师说，世间的一技一艺，在开始学的时候好像非常的困难，似乎是万万不可学成功，因而也就停滞下来不学了，那么这样就永远的学不成功了。所以在最初的时候，贵在有坚定不移的心，虽然是有决心不怀疑，但是却悠游迟缓，不认真的去学，那也是学不成的呀。其次是贵在有精进勇猛的心，虽然是精进，或是因为得到一些小的成就就感到满足了，或是因为时间太久而疲倦了，或是遇到了顺境而迷惑颠倒了，或是遭逢到逆境而堕落了，那也是不能成功的呀。再其次，要贵在有真常永固不退转的心，这才叫做真正有心的丈夫啊。人要能够如此的存心，那还有什么事情办不成呢？大家都应该要自我勉励呀。
宋朝的太尉李端苑问达官禅师说，天堂和地狱到底是有呢还是没有呢？禅师回答说，诸佛向无中说有，就像是病眼生意看见了空中的花朵一样。太尉从有里寻无，就像是用手去捞水中的月亮一样，这也就是像是眼前见到了牢狱，却不知道要回避，心外听闻到天堂，却想要求生的情形是一样的可笑啊，却不知道欣喜与恐怖全都是在我们的一心呢。而天堂和地狱也都是心的善恶所造成的境界呀。太尉，只要您能够了悟自心，自然也就没有迷惑与烦恼啦。
Thank you.
上曰：欲求天仙者，当立1300善；欲求地仙者，当立300善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想求天仙的人，应当要积1300件的善事，日行一善，只要4年就能成功。想求地仙的人，应当要积300件的善事，日行一善，只要1年就能成功。这一节总结上文，讲做善事为成仙的根本方法。这里说到1000，说到300，则是刻定善事的数目和期限。只要是认真的去做，决定可以成功，也有不生退转的意思。而天仙和地仙的差别，就在于所做善事的多少。楞严经说，仙有10种，第一种叫地行仙，第二种呢叫飞行仙，第三种叫游行仙，第四种叫空行仙，第五种叫天行仙，第六种叫通行仙，第七种叫道行仙，第八种叫照行仙，第九种叫经行仙，第十种叫觉行仙。他们的寿命虽然可以长达1000万岁，但是仍然都在6道轮回之内啊。所以修成仙以后，还得要百尺竿头更进一步，这样才不会再堕落，可以再超生，跳出3界6道轮回。
汉朝有一个人叫钟离，他把他炼丹的方法呀，传授给了吕洞宾，用丹点在铁上，就能变成黄金，可以拿来救济世上的穷人。吕洞宾就问钟离说，变成了金，到底会不会再变回成铁呢？钟离回答说，500年以后，仍旧要变回原来的铁。吕洞宾听了，急忙说，像这样就会害了500年以后的人呢，我不愿意做这种的事情。其实啊，钟离教吕洞宾点铁成金，不过是想试试吕洞宾的心而已。现在他知道了吕洞宾存心善良，所以就对他说，修仙要积满3000件的功德。听了你这句话，你的3000件功德已经做满了呀。
太上老君曰，苟或非意而动，背理而行。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如果有人违反道义而动了恶念， 违背天理而做了恶事。从这一节到死亦即之，是太上老君列举作恶招祸的戏目。这两句话是作恶的总纲领，也是作恶之人的起头，和前面所说的世道则进两句正好相反。古人说啊，人的性情就像水一样，要用规矩礼法来作为堤防。堤防若是筑得不够坚固，最后必定崩溃，水呢就会到处的奔腾流窜，泛滥成灾了。人的性情若是不加以约束控制的话，则必定会肆无忌惮，违法乱纪，天下大乱呐。所以啊，要去除烦恼情欲，止息妄心，禁止作恶，停止邪行，就得要一刻也不可以忘记礼法规矩啊。又说到骏马向前奔腾而不敢随意的乱跑，主要的是因为有缰绳在控制它呀。小人虽然蛮横不讲道理，而又不敢过分的放纵肆无忌惮，就是因为有刑法法律的制裁和约束啊。而我们的意识不敢随便的起心动念到处攀援，就是因为心中有了绝招的功夫。所以说，一个人的内心若是没有了绝招的能力，就像骏马没有了缰绳的控制，小人没有了刑法的喝阻一样，那将如何能够断除内心的贪欲，对峙心中的妄想呢？
我们现在来听一段故事。索敬虚为人非常的好学上进，他所居住的地方的州郡长官对他的学问品德非常的仰慕，经常的致函邀请索敬虚到官府赴宴，但是索敬虚都没有接受。当时的太守名叫殷旦，经常亲自到索敬虚的家中拜访，与他相谈甚欢，竟然忘记了回家的时间。这个太守殷旦在与索敬虚的谈话之后啊，感叹地说，一般世俗观念所认为的富贵，并不是本性中的富贵呀，所以眼睛就喜欢拼命地向外看好看的颜色，耳朵喜欢沉溺在音声之中，而索先生却和世俗的观念正好相反。俗人呢，喜欢追逐感官的享受，沉迷在声光的刺激之中，而索先生的身体虽然居住在这个尘世之间，但是他的心却是栖息安住在道义和天理之上啊。怎么会因为外在的境界和遭遇而动了他的心呢？要知道，索先生对于道义和天理认识得非常深入而且清楚，所以他的为人处事就能够自然而然地守住道义和依循天理了。我们现在的人呢，所以敢违反道义动恶念， 违背天理做坏事，就是因为对于道义和天理的认识和体会不够清楚啊。为什么不向索敬虚先生学习学习呢？您说呢？
太上曰：“以恶为能。”这个意思就是说，反而以作恶认为是能干。这句“以恶为能”是专门就人事上说的。人性本善，而有人却是以作恶认为是能干，这就失去了他性善的本体了。而且以恶为能这四个字，就是千秋万世大大小小恶人造恶的根本原因，所以啊，才把它列在诸恶之首。人虽然是愚笨到了极点，也没有甘心情愿做恶人的呀，然而也没有不希望自己能够成为一个能干的人，只是因为错认了这个能字，所以也就越做越差了。开始的时候说能干的人有用，不能干的人没用，能干的人别人会害怕畏惧而不敢欺负，而不能干的人呢，则是到处受人欺负。等到久了之后，也自己知道自己所做的坏事，于是就堂而皇之地以恶人自居，而且再也不避讳了，并且还美其名地说呢。例如贪心的人利用权势机巧诈术来夺取他人的钱财以为能事，而且还美其名说这就叫做智谋啊。狠心的人使用强迫刁钻阴险的手段以陷害他人为能事，而且还美其名地说这就叫做辣手啊。贪淫好色的人呢，以欺骗奸诈卖俏的手段来诱惑别人的妻女以为能事，而且还美其名地说这就叫做风流啊。宁巧的人以奉迎拍马欺哄诈骗为能事，而且还美其名说这就叫做伶俐呀。谄媚的人以造谣生事为能事，居然还美其名说这就叫做口才呀。诸如此类的都可以说是作恶的行为，然而反被认为是能干，这是造成道德沦丧、社会紊乱的根源呐。佛说，世间一切的恶人死后堕入了地狱，地狱中有一主，名叫牛头阿旁，他非常的凶狠恶毒，没有一些慈悲不忍的心。他看到堕入地狱的众生受到各种的恶报苦痛， 他只担心还不够痛苦，还不够狠毒。有人问狱卒说，地狱众生所受的痛苦无量无边，实在是令人悲哀同情，而你为什么却是常常怀着残酷狠毒而没有慈祥怜悯的心呢？狱卒回答说，这些在地狱中受苦的众生，都是因为不孝顺父母，诽谤三宝，辱骂亲戚，轻慢师长，诬陷好人，杀害众生，造了许多的恶业呀。而且这些罪人来到地狱受苦，每每到了脱离地狱转生的时候，我们都拼命地加以劝导说，地狱里面所受的巨苦是非常难以忍受的呀，你现在的罪苦受完了，可以出离地狱，希望在你出去之后千万不要再作恶了呀。但是这些个罪人往往不肯悔改，今天出离地狱，没过了多久却又再回来了，如此的辗转轮回，不知道痛苦啊。因为这个事实缘故，所以我对罪人就没有一点慈悲心了。由此可知啊，作恶的人必定会堕入地狱。如今我们既然得了刹那短暂的时间，得以住在这个世间，便应当要力行仁慈，广修众善，消除三障烦恼，清净六根，念佛持斋，参禅学道，跳出六道轮回的生死苦海，千万不要放纵贪嗔痴三毒的烦恼，去做杀生、偷盗、邪淫的恶事啊。要知道，做了恶事，必定会得到恶的果报，而佛所说的话，都是真实不虚。我们应当要认真地相信受持啊。下面这个故事啊，讲的是宋徽宗的时候，宋生在政和初年担任京西转运的职务，专门负责修筑西内的工程。他曾经对人说，要赶紧的完成这项工程，就马上可以得到皇帝的赏赐了。工程中的材料每每需要用牛骨来和灰，后来牛骨不够用，宋生就命人挖掘无主坟墓的人骨，烧成了骨灰来取代牛的骨灰。当时他的副手运判孙旷曾经劝阻他，宋生不听孙旷的劝阻，孙旷只好装病请辞罢官而去。后来这个宋生因为能够及时的完工，就被皇帝提拔任命为大学士。这个时候啊，他突然得了一种怪病，并且还自言自语地说道，我挖掘坟墓，盗取焚烧人骨的罪孽， 应当是要灭门的呀。说完之后就吐血而死。没多久，宋生全家的人也都死光了。后来孙旷病死之后，到了阴间，见到宋生躺在烧红的铁床铜柱上受刑，满身都是血。孙旷又走到另外一个大殿上，见到明官，明官就对他说：孙旷，你曾经劝阻宋生不要焚烧人骨，宋生不听，你就辞官返乡，你真是一位有心人呐、你应当延寿12年。孙旷因此又还阳活了过来，并且还对别人说出了这件事情。要知道，天下最惨痛的灾祸莫过于是灭门灭族啊。宋生当初因为生起了贪图奖赏的念头，于是就犯下了焚烧人骨的大恶，没多久就遭到灭门的惨祸。古人曾说，恶是因为贪而起，所以贪是恶的根本。因此，治恶的方法，最重要的就是先去除贪欲，这是真话呀。
中介经上说，人若是做了一件的恶事，就会心神不安；做了10件的恶事，就会气虚体弱；做了20件的恶事，就会命运坎坷，破财衰败，凡事都不如意；做了50件的恶事，就会终其一生没有配偶；做到100件的恶事，就会遭遇水灾、火灾，或是横祸牵引，被判死刑，不得好死；做了500件的恶事，就会绝子绝孙；做了1000件的恶事，家中就会出了叛臣逆子，犯下滔天的大罪，因而满门抄斩。而且世代的子孙都会改变了形体，而堕入禽兽当中。要知道，极恶到了恶贯满盈的时候，就会祸及后世的子孙。自己堕入了地狱，那还算是轻的处罚呢。因此啊，每个人都应当将这个教训时时刻刻地牢记在心，自然就不会去造恶了呀。